加个班啊，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算不算好事。连着来柏林威尼斯之前，我都是觉得这俩电影节对于简冲来说肯定零关注度、零热点、零价值，范冰冰的都不蹭红毯了，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想到去年威尼斯来了个封神买奖，今年柏林来了个禁片风波，这俩串一起就是这些年国产片的写照，那就是一禁封神。事实核查部分大家看文字，我就不照着再念一遍了，文革题材什么全是错的，大家去把王小帅之前那些知青情节的片子再看一下，以我十一和闯入者为主，尺度、题材甚至概念跟这俩是完全一样的。他并没有说因为这次好像没拿到龙标就有什么更大的尺度，并没有，你只能说紧箍咒又变紧了，仅此而已。这个片子其实就是我十一的主角进入了闯入者的神鬼关，那也正是因为这么缝合，所以他的完成度比那两个都不如。然后这件事搞得特别夸张啊，以为中国又出了一个新霸王别姬，甚至什么新颐和园，主要还是来源于美媒综艺的那篇报道嘛。之前还有一篇专访，首先是这样，美媒他关注华语电影并不完全，对吧？而且呢，我们知道西方人他有死抠规则，比如看见有相关法律说必须得有龙标，结果他没有，他觉得特别大的事儿一样。和中国人来讲，那就非常可笑，法律写了就照办。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这评社，不是也大家一直拿来说有个第31条吗？说让张艺谋明年还拍个续集，31条有吧？那也是电影法里写着的呀。你看有谁遵守了？那什么薛蛮子跟他那粉丝不照样发吗？法律条文写了，谁遵守了？对吧？写了又怎么样呢？只有那些死抠规则的西方记者，哎，看见这个如获至宝啊，跑得比谁都快。所以最后这么一炒作，就弄得特别夸张。其实他记者很简单，你但凡看看同届的其他的国产片呢，其实这一届真是有尺度大的，我们之后会谈。但是显然就是因为那些导演没名气，再加上在前方啊，这次最轰动的是伊朗的一个禁片，导演是被边控了，然后也面临着指控，叫好叫座，非常轰动，到现在都场刊最高分。我最喜欢蛋糕，可能在他们的眼里，这都同样的这类国家，一看伊朗有一个蛋糕，这样就愿意沃土，都得树一典型，完了就把这事儿拎出来了。但是啊，在我说片子本身之前，我还要先说两句好话啊，我们把好话说在前面啊。第一，就是王小帅那个专访里面，他公开了很多跟电影局沟通的细节，包括审查的细节，这个是增加知情权的。观众有知情权，公众有知情权，你对于公共媒介文化产品的审查标准到底是什么，有这样的对话出来，信息出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其实就跟类似去年梦的背后，就娄烨风雨云那纪录片出来之后，大家也觉得啊，那个纪录片非常重要一样，展现了送审这窗口到底是什么样，真的有纪录片给拍出来了，它的意义在这儿，它是文献价值非常大。而且呢，审查体系现在是越来越黑箱，那相对往透明化推动一点点的，所有的访谈纪录片都是重要的。太多的中国电影人是默认潜规则的，中间这沟通过程都觉得不能往外说，一往外说就得罪了官老爷了，对吧？甚至好多没过的，到现在没过电影也一堆的嘛，就是到底什么情况也都不说。所以说有一两个说愿意站出来，甭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他愿意站出来说要求我们修改了多少，虽然他一面之词啊，但是我倾向于不认为导演在造谣。那你把它公开出来，大家大概能知道现在这个紧箍咒紧到什么程度，说到底都是知情权的一部分，所以访谈的内容反倒比电影的这个价值要大。包括我也看到还是比较冷静的朋友觉得不可能中国电影出了尊新神的，往往是还提到要勿忘胡波事件。首先不为舆论风向所动，这样的声音永远非常难得。但是就具体今天那个案例上来说，第一就是我觉得论迹不论心，胡波的事儿也是论迹不论心，就是你也别说什么监制啊什么本意是好的，这都放屁。这个也一样，刚才我说了吧，你说他公开审查细节无非也是说上不了了，我想操个烈士人设啊，壮士人设什么的，哦，这是他内心活动，我不分析，就论迹不论心。那他干出来是不是有助于这个事情透明化，就这个就行了。所以胡波的事情依然不原谅，推动审查透明化的部分他也有肯定的地方。甚至我呼吁哪天郭敬明要愿意把他那原来绝技，也不是叫什么冷血狂艳，那名字我也记不住，冷血狂笑还是怎么着的，就他那片子不是当时也是有范冰冰吗，虽然 AI 做的，但是也是给删减了。你要是哪天你把这个细节公布一下，说当年电视局跟我们是怎么沟通的，包括最后那片子为什么就去了网大，你把这些过程阐述出来，我觉得同样是有价值，同样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也可以接着会骂你这片子本身是垃圾，这个并不冲突。所以很多没有跟着舆论去封神王小帅的，这是因为胡波，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就我为什么没有跟着舆论吹王小帅，只有一个原因，这片子太差了，太差了。我也说清楚啊，就是《地久天长》引入尘烟那种我是不喜欢，或者我是觉得非常过誉，这个片子跟那两个电影完全不是一样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糟糕。你可能说在内地院线维度可能还凑啊，但是在柏林的维度它真的差不多算烂片了。你看上一期我们提到它要是这么轰动，它怎么被发到五单元去了，看完之后我说五单元真不错了。引入尘烟是主竞赛嘛，然后颗粒无收，这个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差距。你要量化一个比如敏感度吧，椒麻堂会比如七，村戏六，然后引入尘烟四，这片二，基本上这也是他们质量的差不多的一个对位。大家重点肯定关心这里有多少深刻反思，对吧？我跟你说根本谈不上，阴阳怪气倒是有几处，但是你说你按照它是一个禁片，阴阳怪气那就没必要了。这跟说我都出国了，我都用推特脸书油管完了，我打字我还用首字母，太犬儒了。这个片子它的这些所有的所谓敏感画面，就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土改啊、大跃进啊，没有文革啊，主要这俩吧，他们都是出现在这个叫沃土的男主角和爷爷通灵的梦里。这不是我剧透啊，你们看那些报道里边都提到了，这是一初始人设。然后爷爷是带着他在梦里回看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在政治运动里边怎么批斗他爸，包括怎么主动跑祖宅，但是所有这些全是一笔带过的。包括你看你们天天发那个大炼钢铁那张剧照，哎，那段就这剧照这么多啊，没有别的构图了，就这些了。重点是他爷爷带着他走了鬼门关一遭之后，最后临别感言是爷爷跟小男孩说，虽然爷爷做过坏事，但是爷爷不是一个坏人。你觉得这叫什么反思吗？就这个台词几乎就浓缩了这部电影的特点，就是他只拍现象不展现原因啊。年代戏里边它更像是一种热点摘抄式维基词条，其实百度词条尺度也够，就百度词条摘抄式拍法。爷爷带着他去看那些家庭批斗的时候，就像是翻历史书的书页一样，就是咱们历史书不是有一章叫在探索当中的曲折前进，哎，你咱们那个名字起得多好，这个是曲折当中的前进，哎，就是这个样子，就相当于是把曲折当中前进那一章啊快速的翻完一样。你如果说是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看完一样不了解。你要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那我根本不用看这片儿，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些所有的人民公社这些展示，基本上官僚人物体制角色是缺席的。除了在现代戏有几个片警，完了之后有一个酒鬼说自己是党员啊，那段举报是完全说不通，但那些都是当代戏当中。就在年代戏里边，批斗都是老子被儿子斗，儿子主动说挖祖宅挖宝贝交给组织，那你说组织当时的责任呢？包括那个年代意识形态的渗透过程，这些根本没写。有人说不需要写，不需要写，你片别拍了，对吧？那你说《首尔之春》为什么要拍啊？全斗焕上台，哎，他当了两届总统，打开手机一搜，词条不全都有吗？你废什么话呀？你这些全都看不到，你拍他干嘛呢？连《活着》里边郭涛和牛奔的那种角色，那可都是小官，就连那种级别的都没有。当代戏部分也一样，除了打酱油的片警之外，建制身份最高一级到村委会。众所周知，村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这就是我们说王小帅非常精明的地方，他非常巧妙地偷换了这个批判的主体。老外洋人他们一看，他们不了解中国，而且包括像咏梅挖财宝的时候来抢东西的那些，全是他家的亲戚。你在这里只能看到民众之恶，看不到体制问题，都是不孝子孙干的，都是刁民干的，知道吗？这样就显得对政治运动的反思啊，看上去更像是代际矛盾的反思。就你看斗地主段落，那就已经是全片最大的一个所谓敏感大尺度啊，新巴梅基新颐和园的段落啊，哎，就那个喊口号段落也没有任何的武斗的场景，就连什么原来张艾嘉他演的红色小提琴那种片子里边的相关政治运动场景都不如，哎呦，根本就没有疼痛感，完全是干喊。那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突出的是儿子的不孝。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儿子打老子？你如果只看这个片子，你会归结为这应该是传统孝道的丧失啊。哎，在当代故事线上也一样，小男孩一上来他为了要他那玩具，他想饿死他爷爷，把他爷爷那烙饼还是什么往地上一扔，正如他爷爷当时整死他爹一样， 这么抽空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那你说0809年的小男孩出于的动机能跟前三年一样吗？但是他这么简单的让几代年轻人的动作趋同，都是有对于长辈的加害，那最后他的主题自然就形成了是年轻一代怎么可以反对传统一代甚至传统文化呢？看来看去，电影反思的最大成果其实变成了儒家的忠孝观不能被破坏，不然老祖宗的根基就会被动摇。这个根基他用的什么符号代替的？老宅。你们最后如果去看的话注意，就是爷爷带头表忠心挖了一次老宅，这是第一次根基被动摇了。然后咏梅这批中生代，就是他父母这一代，因为见钱眼开想挖财宝，对吧？隐喻的可能是改开之后全民向前看，这也就是非常俗套的主题了啊。反正咏梅就又挖了一回，然后最后村委会一逼迁，整个老宅就被他们搞塌了。等于这相当于是祖孙三代全部刻画为忠孝观的破坏者。现在时下的文化是什么？反爹。对不起，王小帅认为对父权制的破坏才是前三十年历次政治运动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对这些政治运动的反思不是进步主义的，而是从保守主义角度出发的。我觉得啊，这个片子看完了，粉红不太可能破防，但是我觉得最破防的可能是粉红女权。他们对前三十年历次政治运动最引以为傲的，至少红色革命带来了彻底的打倒孔家店，带来了所谓的妇女权益大幅提高，这里不争论具体观点是不是对错啊，但是确实前三十年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冲击，客观上的影响确实是存在的。而沃土恰恰在说，你们认为这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最大的浩劫，儿子居然能打老子了，老祖宗几千年的纲常伦理居然都不要了，他最大的恨是这个。特别像康查洛夫斯基那批人拍反苏共片，你听着说哇，你看反苏联亲爱同志多牛逼啊，也是大禁片，哎，这是中国禁片，在俄罗斯可没被禁。那些电影的观点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苏共傻逼不是因为他阻碍了自由化，而是他打压了我们大斯拉夫主义，破坏了东正教几千年的宗教社会。我哀叹的是这个事儿。同理，沃土对于老宅坍塌那种捶胸顿足、长吁短叹，是来源于对于儒家忠孝节义示威的心有不甘啊。你要我说这个片子最大的争议点也在这儿。当然保守派人士可能会因此觉得特别不容易，你很少从就这个角度去想，但是我今天说这些，我只想强调它与你们，尤其是这个节目的听众大多数人想象当中的那个禁片该有的样子，它的批判不仅不一样，而且还是相反的。反爹反父权才是那三十年最大的错误。而且特别有意思，就只有当这个片子在这方面去做相关素材组织的时候，它的逻辑是最清晰的。你看刚才我说了嘛，他把祖孙三代人对于上一代甚至是弑父，对吧，我就是想把爷爷给弄死，单看这动作这挺牛逼的，这个惊悚细节他做同构这方面是这个片子最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但是除此之外，王小帅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眼就看出来用的那个技法非常的单调，生怕观众看不懂。有一个年轻人在那逗他爸，必须让小孩说一句，哦，这年轻人就是你，就是我爷爷，被逗的人就是我太爷爷。就我天哪，苍鹭与少年要这么拍的话，这台词量得多五倍，一句不重要的话也说三遍。你看包括像咏梅这个角色也是为了去贴妈祖宅的，突然把他就安成一个图财的角色吧。咏梅和平上身，就我爱我家里宋丹丹那角色，你记得有一集开始在地下挖财宝，说我们祖上可阔阔，就变了一人设一样就疯了。这电影居然像情景喜剧一样，咏梅演着演着原来是一慈母，本来这角色也挺没劲的，突然想我和平来了。确实啊，咏梅难为了这展现了柏林影后的实力，要的面子免，整个一大群啊分裂，就这剧情真的是一塌糊涂。你总体来说它分了三件事，这片子是原著改的嘛，原著就是小孩想买滋水枪找他爷爷，这是原著的一个框架，这是三分之一的戏份。完了之后刚才说了回忆线当下线，又想带出分别不同的两个时代的命题。回忆线是爷爷忏悔土改大跃进时候怎么反父权了，然后当下线你听好啊，又不一样了，是小男孩的农民工父亲打工被剥削被欠薪被伤害的主题。我再打个比方，回忆线相当于村戏， 当下线是雄狮少年，就尤其他父亲祖峰演的那位，他的那一段，哎呦，跟雄狮少年里边父亲遭遇一模一样，想说的社会问题甚至停留的年份都一样，都是09年，就雄狮少年打攻线完了之后，原著还来一小男孩寻枪，哎，陆川，好家伙，这仨主题您三选一就拍一个能拍清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王小帅仨都想要，造成电影就是来回在这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片段当中反复横跳，那极其混乱。后来王小帅他自己也意识到这问题，就是原著没有你那些呀，怎么去硬凑啊，这剧作方案都合不上怎么办，又开始添加一堆符号，那边不是寻枪吗，我滋水枪，完了我这边给咏梅挖着挖着财宝，哎，我挖出一堆真枪，这样的话你看从滋水枪到真枪，我这个枪父权制消失嘛，这个阳男性阳刚气概的这个消失，哎哎，我把这个就串起来了，完了呢我怎么去串那个雄狮少年跟村戏呢，就回忆跟当代线，哎，我就用一个土地，就是是生生世世都有土地，我中间再来一段野河什么的，来表达人们对于土地的热爱。就这些所有符号，基本上他抬了屁股，你就知道他要放什么屁。这些都不重要，问题是，你看我刚才提到这些东西，又是枪，又是土地，又是老宅，整个就是一大号缝合怪啊。合理性上也一样，千疮百孔。女性观众看了那封里边有一妹妹，一句话没说过，给我看惊呆了，你知道吗？这片叫卧土，看了这妹妹之后，我就觉得应该叫卧草。我觉得这是那个妹妹的内心戏啊。这个片子设定是咏梅跟祖峰夫妇有二胎，全篇全是小男孩的戏，妹妹一言不发，但是在每个场景都出现，像是一个鬼魂一样。我特别适合你最后小岛惊魂一下，灵异第六感一下，告诉我说其实这个妹妹早就死了，这个还有点意思。就这样一个妹妹一言不发，但是如影随形。我刚才说合理性是在哪儿啊？你看他为了必须满足是十八大之前啊，所有故事都在十八大之前发生，所以他的设定不是09年吗？我想问问你，农村二胎09年，而且他的妹妹已经至少5、6岁了吧，相当于是最晚啊2002、2003年就出生的，你农村那时候怎么可能有二胎呢？你如果当个前世，你说所以我们家一下比如原来挺富有的，后来就被警匪抄家什么，你提一下你也算是一点缀，完全没提。就他妹妹不仅一言不发，你那妹妹放出来，这就是一个巨大合理性的问题。最不能忍的是，你王小川之前是拍过地久天长的，那就是一个讨论计划生育的电影，对吧？你作为一个涉及过这个题材的这么一个导演，你在这上面居然出了这么大的合理性问题，你就告诉我02、03年哪儿来的，你也没说他俩是少数民族，对吧？都没提这二胎是怎么出来，那出来之后20多年前不管，那你是自己打脸你地久天长的题材啊。里边然后大量这种事儿啊，什么后来酒鬼突然就举报了，你看他也是想营造什么呀，就是50年代这家人失去过一次土地，爷爷举报了太爷爷，完了到当代我也得再找一次同样的动作，就我说他全都是概念先行，可是您这设置的是一葛优瘫季春生的迷角色，突然一下就说我是党员我举报了，就你这个合理性在哪儿呢？你得看又是酒鬼又是出卖了就什么更惨的人，有点是超廖凡就白日烟火嘛，你也不想想你们俩这情况是一回事吗？就往里用，所有这些人设剧情全都是乱的，每一对人物关系都没有立得起来。你从开始这个片子是爷爷带着孩子走了一道鬼门关，原来提过什么唐王留地府这种，你这个拍完之后居然爷孙这段关系没有任何记忆点，最后就来了一段刘德华在无间道上台词，你爷爷我想做个好人，刚才提到母子关系包括父子关系全都没写出来，你这里面构建了一个大家庭，每一对关系全都是失败的。这个电影毫无疑问是2024年整个华语界最大的口碑闹剧，所以也因为这原因，我绝对100%支持这个电影尽快以任何方式，当然能在国内上映是最好的，以任何方式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只有大家都看到了，讨论才能充分，不然的话几个综艺记者这事儿就亲定了，就颐和园了，哪儿跟哪儿啊。我说实话不爱单独去聊这个国产片，太逗了。我跟你说给我的观感最大，就像盲道当年拍了盲井盲山第三部得拍成什么样，我一看我哎呦，就是这观感。当然我也明白大家这心情，你看人家伊朗在前方披荆斩棘，这次又大概率拿奖，韩国又出了一首尔之春，我们闹半天就是什么增肌片啊速激片啊主旋律电影啊，所以为什么说综艺这一两篇就能爆， 它还是符合了我们的期盼。所以最后还是奥本海默那期嘉宾田野那句话，没有神，只有造神运动。